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生命记》第26章，好不好？《生命记》，我们刚开头念的圣经呢，再念一下，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第26章啊。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福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好的，我们就先念到这个地方啊。昨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开头啊，就问了啊福音朋友一个问题，你信不信？你要是不信的话，你晓不晓得你不信的是什么？很多人是答不出来的啊。那今天也是一样，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你晓不晓得你们刚才做的是一件怎么样的糊涂事呢？到底这件事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我们听他们讲了之后，你就一定会明白耶和华的心，为什么耶和华看到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想想看，刚才要是把各位姐妹的话都拿走的话，那弟兄的话还行吗？是不是啊？这弟兄实在是有口讲不清楚，有心挖不出来，这个姐妹就多顺溜，在一讲都把事情讲清楚，再掉两滴眼泪多好你就想说，这些弟兄要是一个人走这个天路的话，那行吗？不知道走哪儿去了，实在是我们彼此帮助。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一段很特别的圣经。那个时候老摩西快要死了，他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进去得为业，得了没有？得了。哎，得为业有一天呢，你们再要来到神的面前。哎，你看我们刚才每一对他们的这个幻灯片都很有意思，从你很小的时候，从你青梅竹马的时候，从你念书的时候，刚才是哪一对？那个初恋的时候，乖乖，光是初恋的时候就好多张，是不是？我初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那个叫初恋的，是不是？没照片的然后呢念大学在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呢结婚拍照，哎，然后突然哎，天地开了，有不一样的蓝天，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大峡谷，哦，跑到美国来了，哎呦，一跑到美国来呢，样子都不一样，对不对？然后有娃娃，然后在自己的房子面前照个全家福。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要是他能够有这样一个 presentation 的话，他要羡慕坏多少人，你晓不晓得？但人家就羡慕你，羡慕的不得了，说哎呦，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想要的事情。你看你们年纪轻轻已经到这个样，哎，当然这个年纪轻轻归年纪轻轻，我们有个同工啊，他个大儿子有一天就看他墙上的结婚照，说妈妈，那个阿姨是谁呀？我想你们自己看重新的照片也会说，哎，那个阿姨是谁一天一天不一样，是不是？但这外面的路啊，走到这里啊，其实是一个死胡同。我们昨天晚上也讲了，婚姻是避风港，但是这个避风港里面这个浪可大了，所以度日如年呢，他说五年如同五十年，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的确这是老实话，这是老实话，婚姻很不容易。我们有没有婚姻？有婚姻了。我们这个婚姻是不是蒙主的恩典，五年也好，二十五年也好呢，都过来了？是。但是照着圣经这里讲，有一天你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实际上你是天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像当时做祭司的，当时做祭司的是谁呀？我们有一位祭司，就是主耶稣，在天上的大祭司。你有没有土产？有。因为你们的婚姻能够今天还站在神的面前，就是你出熟的果子，是不是？哎，有的人生了两个男果子啊，有的人生了一个女果子，都是好果子，又白又胖啊，一个比一个可爱。有没有出熟的果子？有。有没有爱？要是没有爱，我们就不会站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经过了，站得住站不住？站得住。但是今天各位来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晓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确认。什么叫确认？当初我们确认的是什么？你做我的妻子，我做你的丈夫，是不是？咱们到长城啊，赤壁啊， 当初你所确认的就是你跟我的关系。那个时候恐怕是不是每一对都还没信主 ？maybe 有一两对是信主的，啊，都还没信主是吧？今天你来是干什么？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确认说：“哦，我明白婚姻是什么，我确认这次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知道，其实最后一个姐妹把一个最重要的要点讲出来了，是神选你做我的丈夫，我确认这件事情。是神把你摆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确认这件事情了。我带着我的小土产来了，装个筐子献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我明白了，我明白当初稀里糊涂的初恋啊、蜜月啊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神在我们中间有心意，原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结婚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作为走天路的伴侣，原来是这么回事。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明认啊，说耶和华，我们今日做你的子民。圣经的话怎么说啊？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们的婚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最惊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最最惊人的一句话，你必须要读得懂，但是很多人读不懂，就是藏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边。当他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怎么说？大卫从谁啊？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大卫不是从他的妻子生了？乌利亚不是已经死了吗？神不是已经赦免他了吗？可是神怎么称这个姐妹？乌利亚的妻子仍然是乌利亚的妻子。什么叫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你们无论怎么吵架，你要是把离婚这两个字拿出来，你就是亵渎神，你就是亵渎神。你要把这个两个字从心里面完全完全的除掉，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到见主的时候，主一定问这件事情，全世界他交给你的事情你没照顾好，这个交给你的人你照顾他了吗？你帮助他了吗？这件事情主一定问。圣经也说，苟合行淫的人主必审判。今天世界上的人很可怜呐，离婚再结婚还可以当总统，是不是？干啥都可以啊，也可以当传道人，没关系一样。但是我离了婚就没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国与国中间要有外交关系？就是你做的事情我承认，是不是？中国要是与美国没有邦交的话，那你中国办的结婚呢，在美国领事馆他就不承认了。你这个离婚也好，结婚也好啊，你要知道我说什么。美国的政府可以算你离了婚，请问上帝算不算？上帝不算你非常麻烦哦。请问上帝算不算？他为什么说大卫从谁啊？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看这个话惊人不惊人？吓死你。你做一切的事情，这件事情就算神赦免了你，他仍然算这个人不是你的妻子，他仍然算这个是别人的妻子。你看看，这当然让我们看见人的罪无论有多深，神的赦免还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在今天一定要晓得婚姻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所来明认的，其实是说，主啊，我把从前我从小到大所学的啊，无论是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这个生物学一样，就像你信主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进化论慢慢给它扔掉一样，有一天你要把它扔干净了，就感谢赞美主，对你绝对有帮助的。你开始承认什么？原来我不是一只猴子变来的。起先你说，哎呀，就算我是猴子变来我也要信主，是不是？那的开头是没关系，可你到最后你要晓得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那个在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躺了38年那个老病号，他跟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啊，哎，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下去，然后呢我正下去的时候呢总有人比我先下去，对不对？你这个申请不到经费啊，申请不到工作，不就这么回事吗？水冻的时候呢你还不知道，等着广告贴出来已经内定了，所以你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又白跑一趟。那 NIH 的经费更难申请了啊！以前你觉得做教授很好，现在才知道打工最好，不用担心，是不是？他认为他的问题是这个，主耶稣问的问题很简单：你要痊愈吗？ 什么叫做你要痊愈吗？就是我明认，我开始明白，原来我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哦，那我怎么能够躺在这个地方呢？我的问题哪里是说水冻的时候人家比我先下去，哪里是说没人帮我下去？我的问题是拿着褥子就走了，不要再在这个池子里面待下去了，是不是？这个叫做明认。今天我们一样，你需要重新认识到底什么是人，什么是婚姻。你必须要把从前所受一切的教育、一切的思想先放到一边去。拜托拜托，请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回头读马克思、读毛泽东，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做。因为你不这样做，你不晓得别人在我们心里面摆的是什么东西。马克思就讲，人首先是个自然物，他的需要在他的自身之外。神不是这样讲，马克思说人要用劳动来改造环境才能够糊口。神不是这样说，神说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马克思的定义是这个犹太人从圣经里面找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人受咒诅之后，神跟他讲，你是从尘土而出，要归于尘土，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食。这是个咒诅，马克思把它叫做劳动的神圣，对不对？他把神的咒诅当成人的神圣，就这样教导我们。推演下去，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决定他的价值。推演下去，我们劳动是最神圣的，工农兵是最神圣的，知识分子是酬劳就，这都是推演出来的。再推演下去呢，你拿得到的、能够流血流汗的、改造环境的这个奋斗啊，才是有价值的。其他都是所谓形而上的、唯心的，都是人造出来的。圣经不是这样讲。主耶稣问我们一个问题：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你答得出来吗？答不出来。人为什么比羊贵重？人为什么比蚂蚁贵重？你们听过印度的苦行僧，他下雨天是不出门的，他怕踩死他看不见的东西。还好他不是学微生物的，是不是？那他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做了。人是因为是人，在神看为贵重，在神看为有价值。所以救人跟救狗不一样，但是在美国呢，狗有人救，猫有人救，狮子有人救，老虎有人救，满街的人呢就没人管，是不是？神是刚好反过来。我们这一点决定了之后，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救赎我的灵魂，是吧？你以前就想，你还想到说，哎呦，多么危险！因为多少年从前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人死如灯灭。现在我们知道人死灯灭不灭啊？哎，人死灯不灭。哎，那个以为人死如灯灭，他发现灯不灭的时候，他可麻烦了。那咋办？咋办？是不是？你开始知道你有一个所谓苏醒的灵魂。你这一苏醒过来，那你想想看，你下面一件事情是要干什么？你重新学习什么叫做婚姻呢？这个不得了，重新学习什么叫做你生出来的小人，是不是？他到底是生出来一个小猴子变成人呢，还是怎么样？他如果是人，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你都要决定。尤其这个婚姻，哎，你想想看，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啊，你们要是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很多了。上帝本来造亚当很好，对不对？哎，突然他就说这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打？不会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婚姻。他为什么本来造的不是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怎么突然说这人干什么独居不好？当然大家都做见证了，刚才都看见这弟兄是不行的，是吧？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他造配偶的时候，他一定先做一件事情，让亚当干什么？睡着，他要醒着呢，麻烦了，对不对？你像你太太是越看越顺眼还是越看越不顺眼？越看着就越对，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人家就说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人生第一境界。第二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什么？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这个东西适用在太太身上，对不对？刚看的时候，初恋的时候很好，结婚了以后不好，然后慢慢看出来，嗯，还是不错的，是吧？你这个亚当不能发表意见啊，等到这个神把这个，哎呀，这个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我觉得亚当是最会讲话的男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弟兄，要是当初是亚当的话，那他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你说什么才对？你看亚当他看见夏娃就是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啊，可以称她为女人，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是什么？谈恋爱，他喜欢，他一切的事情从他自己出发。哎，圣灵马上更正他， 马上更正他，说什么？所以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什么？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意思？亚当跟夏娃讲的话固然很好啊，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太动物了一点，是吧？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不知道，很喜欢，很漂亮，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是神马上更正他。什么是婚姻？第一，这个不是个女人，这是什么？妻子。妻子跟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妻子是个职分，丈夫是个职分。什么是婚姻？你是进入一个职分。什么是婚姻？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你要成为父，你要成为母，将来有你的儿女，有一天这个儿女要离开你，听见了没有？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婚姻是神所赐给他的职分。当初为什么神说亚当这一个人独居不好？什么时候说的？是因为神告诉他说，叫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神把一个任务交给他的时候，这个人突然不行了。神亲手造的人呢，送到你们医学中心一点病都没有，绝对检查不出任何的毛病，神就还要给他动一个麻醉手术，造了一个女人出来。哎，她还是傻乎乎的，她光看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可以称她为女人。她没有从神那里看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件事情很不幸造成他们后来婚姻里面出问题，是不是？你觉得你们两个吵架吵得厉害，你要不要想想看，亚当跟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怎么吵啊？都是你的错，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当初你那编裙子你就替自己编就不替我编，我哪会编这裙子呢？然后都是你不听话，那我给你你自己要吃的。然后神问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把我推的，是不是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后来是与我同居？那女人这怎么这话讲得这么难听啊？吵架没关系，等下没东西吃了，饿了，冷了，受伤了，谁安慰她？就他们两个。伊甸园的记忆完全在他们脑子里边，是不用耕作的，多好的日子，刹那之间就风云变色。所以你以后你就绝对看不见谁跟谁的对话，亚当跟夏娃的对话。你们吵架吵得再凶，不可能比他们两个人吵得凶。但上帝就很有办法，上帝就很有办法。然后他在他们赶出去之前呢，神就亲手，他不是说说有做就有，命立就立啊，他就亲手干什么？杀了一只动物，很可能就是羊，亲手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个高，这个真的是高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一，你以后需要；第二，需要的时候，神这次是做给你们看。这做给你们看，那个夏娃肯定看不下去的。把一个活生生的羊，那个时候伊甸园没有死过东西的，他把羊杀了，血流出来，那女孩子看了不昏倒才怪。你为什么昏倒？那肯定是夏娃那时候也昏倒，对不对？然后你把他皮子弄下来，皮子弄下来不简单的了。你看那个dining hall上面挂了个什么熊皮还是牛皮，你把皮子弄下来很难的，要晾干，你不能那么血淋淋的就往身上扒，那不行啊，还要剪裁，还要缝，要搞半天的。这个手续就做一次，了不起做两套，打发出去了。然后这套皮衣服你觉得可以穿多久？夏天要脱下来，冬天穿上去怎么搞的？穿不上了，穿不上，就跟你刚才套戒指一样。我怎么知道是新买的还是旧的？那你就看他们是套得上去套不上去。皮衣坏了怎么办？再做的怎么还两个还能不能吵架？不能吵架，因为夏娃自己抓羊抓不过来啊，抓来一个人可以杀吗？不行，全部杀了，皮都剥好了，亚当会不会缝啊？不会。这整个的过程了不起看过两遍，然后你怎么办呢？我记得一部分，你记得一部分，孩子生下来怎么办？不知道。你看见没有？虽然人被赶出伊甸园，人找不到那个乐园之神，可是乐园之神有没有离弃他们？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什么是圣经？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里面很多不是神的话，我们刚才念的就是摩西的话。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在人婚姻里边的记录，对不对？创世纪是什么？对于挪亚怎么样婚姻家庭生活的记录。 亚当夏娃婚姻家庭生活的记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100%通通是他们的什么婚姻，婚姻，婚姻。所以说我们所信的基督和咱们中国的迷信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不是要你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变成一个高僧，跑到山里面找个山洞去修炼啊，修炼到这个什么不知道你道行高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涅槃境界，全部搞错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是神在我们婚姻里面与我们来往的实况记录，把婚姻拿掉就没有神跟人的来往，把亚伯拉罕的婚姻从圣经里面拿掉，亚伯拉罕没有价值，那把神从你的婚姻里面拿掉，你的婚姻还有价值没有？你今天来明认什么？明认来到发明婚姻设立婚姻的这一位面前，明认说你是老板，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从今天开始跟你学，照你的手册，照你的方法，让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婚姻里，我们家就成了圣经的头一页。所以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他们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喜欢送你一本圣经，他们叫做 Family Bible。 为什么？因为 Bible 其实是什么 Bible 啊？ Family Bible 不是 Personal Bible。 我们常常讲 Jesus is a personal savior， 是对一半，他是一个 family savior。 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眼界。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不晓得整个圣经是从一对夫妻开始写。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族啊？家族。他为什么要说我祖原是一个什么江王的亚兰人？他其实跟中东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的两样，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直到他出了埃及，就为什么要寄雅各家下去？不过70个人，70个人很多，我们的家人都比他们多啊。就是这一家的人繁衍出所谓神的选民，记录下来神在人中间所要做的工作，最后就照着这个预言基督来了。他怎么做的？神做工是从来不改变，他是从一个家庭开始做的。哎，我看这个西奇这个儿子真好，说你几岁？他说他13岁。怪怪，我的女儿13岁哈，他绝对不会说哎呦没有人 serve， 他跑到那边去 serve， 对不对？你看我们所有的人坐那吃饭，他那个小东西他一人在那替你哎分菜，我说真好。我就上去找他聊聊，问问他几岁啊，是不是跟我女儿看对得上对不上。小女孩有希望，小女孩有希望啊。那就跟他聊，我说你将来要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做传道人啊？”他说 ：“Well, think about it. You know, I thought about it.” 他说 ：“I thought about it.” 我说 ：“You know how this is?”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如果你的爸爸没有成为传道人 ，If your daddy did not become a preacher, then 他说 ：‘Yeah, I have to be a preacher. Good.’” If your daddy is a preacher, 如果你的爸爸做牧师 then I still have to be a preacher. Yeah, good boy, smart. 命定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父亲没有达成他的心愿，好好的服侍主的话，那你要继续走下去。如果你父亲已经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服侍主的人，那你这个儿子更逃不掉啊，对不对？这事儿是这么办的。什么叫做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谁选谁啊？神选你，那你还有没有得选啊？你不要以为这事情很好，是谁选呢？你要注意了，是神选了你，还能不能选呢？不能选。我们怎么教训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常常跟我讲说啊，做一个传道人的小孩，哎，这个样那个样怎么不好啊？这个那个，就他妈一句话就给他定了案。他妈问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谁？”他说Slave, God's servant. 我说 Yeah, 神的奴仆。然后他妈再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啊，你们可以借去用，没版权的。你知道 slave 的小孩是什么？奴仆的儿女是干什么的？还是做奴仆的？你倒霉生在我们家，但是呢，哎，生在我们家跟生在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没得选。 什么是神的选民？世世代代没得选。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确认这个婚姻是你把我们摆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世世代代侍奉你了，没有二话讲的了，在我们家里边，这是一个开头。我希望各位既然明白婚姻是什么意思，你就要完完全全照着这个婚姻的 manual 来 run 你的婚姻，婚姻的手册 yes or no， 什么情况怎么办，到底谁应该干什么，你花一生之久没有一件事情不写在这里面，或是用例子写，或是用道理写啊。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婚姻现在加上耶稣，所以你爱我，我爱你，我们过一辈子直到海枯石烂，这个固然是很美啊，可是实际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你一定要看见，你们两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人看见，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更远的美景在那里，我们必须是存着信心死。你看看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同胞，福音传到我们中间100多年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算是听清楚了，可是再往下呢，我们晓不晓得一家在一起是干什么的？我来的路上 JJ 就跟我讲，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哎，是一个家族的经营。为什么是一个家族的经营呢？他们可能上一代的人有了一些的积蓄啊，神在财务上祝福他们，他们就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呢，然后就开辟起来作为退休会的营地。哎，你用得很舒服啊！你要知道，凡事都得有人做，每一个木头，每一个洗手间，都需要有人去造，有人去保养，有人去通啊。一个家庭，几个家庭在一起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讲重一点呢，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没有出息的地方。你不管今天到美国的哪一个小镇去看，你看了就应该惭愧。他们一样，他们就是一群服侍主的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来这边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美国。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经历的战争，他们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斗争，那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在那边光会感叹啊，美国人走下坡，走下坡。他们走到这个可以走下坡的地方，已经走了多少年了？上百年了，是不是？这个国家也是照着圣经一样，哪一国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的，这国必在列国中作首不作尾，他必借贷给多国。要是他离开神了，多国借给他，那现在是100%准确，是不是？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借给大家，免了大家的战债。现在呢，中国借给美国，但中国别高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听得懂？听不懂？神要刑罚以色列的时候，就兴起亚述做他手中的杖来击打以色列；神要刑罚美国的时候就兴起谁来做他手中的杖？哎，中国。那后来这个杖神把他干什么了？折了，折了。你不要看今天呢，你必须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人叫美国人？其实有没有？没有，没有美国这个民族。美国这个民族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杂种，对，非常难听的。但是美国人到了这里，他们就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到底什么是美国人？叫做传统的看法。奥巴马为什么在这时候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因为他把美国整个的定义更改了，他要开始一个新的美国的定义，就是我们现存的种种人，黑的、白的、黄的、红的，还有什么 gays and lesbians， 记得吗？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总统这样讲的 gays and lesbians， 同性恋的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美国。所以不是奥巴马要改变美国，而是已经被改变的美国的下一个世代，奥巴马是代表人物，如此而已，非常有魅力的代表人物。老早就有人在后面把他所有的大学的论文啊都给你藏起来，他的成绩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哪有这么厉害的？人家早就在后面把他预备好，这是一个他们老早就看好的一个人选，推出来果然一炮成红，是不是？这一下子可好了。但是你不要感叹，这是因为美国教会整个的失败，福音没有传出去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应该干什么？现在还有哪一个民族礼拜五晚上在那边查经的？还有哪一个民族啊？不看球的查经的哪一个民族？是不是 有哪一个民族还有自己同胞向自己同胞传福音，传得像我们这样，像曼菲斯这样？神在我们中间要做工，可是要做的工是什么？哦，就是让我们相亲相爱，你爱我，我爱你，海枯石烂，是不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在那个王子公主会下雪，叶子会变色的美国就住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得看见，神不但在我们的夫妻，在我们的婚姻中间有旨意，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婚姻中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有他更深的旨意，就在乎你有没有这个眼光，有没有这个信心。亚伯拉罕从一个家庭开始，现在这犹太人做你的老板，是不是？几千年下来，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就能够生出信心来。为什么？他们没有从神的选民这件事情上离开。神是信实的，你今天可以决定你的子孙，如果主还没有来，世世代代的命运。如果你们两个人把你们的婚姻完全的献给主，你这一生照着基督爱教会，照着丈夫这个圣经在圣经里面所定义丈夫的职分来要求自己，你到建主的时候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完全明白什么叫做圣经里的妻子。教会建主被形容成什么？幸福，是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了，这个最可怜的妈妈就是什么，爸爸就是什么，好儿子娶到一个什么坏媳妇。这万一要是我女儿嫁给西奇的儿子，那肯定是他倒霉，对不对？人家问说你女儿，哎呀，这亭亭玉立了，将来出嫁的时候你给她什么嫁妆啊？我说嫁妆我早就准备好了，不是一封道歉信。好儿子娶到歹媳妇不得了。你想启示录里面，哎，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交通这件事情，然后回头一看，看见主耶稣，快快快快快，他就吓得如同死了一样扑倒在地上。这个主耶稣临去之前呢，这约翰不是靠在主耶稣的胸膛上跟他讲话吗？对不对？怎么他到了这个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后面有大声音，他回头一看是主耶稣，他简直昏倒昏倒，怎么回事？你的主耶稣说面貌如同日头放光，是不是？双脚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水，怎么回事？那是一个什么装饰整齐的新郎，他在对教会说话。为什么亚细亚七个教会没有一个装饰好的？教会是什么？婚姻的集合。教会是一个一个被神所制作的婚姻，彼此成为身体。神，我们让神得到我们，甚至你在真理上不用是完全的，讲这话很耸人听闻。但是你看看中国的教会可以有非常非常完备的属灵要义，是不是讲得头头是道？你看看美国，连安息日会这样显然在教义上有很大问题的教会，他们有没有学校？他们有没有医院？他们有没有社区？他们世世代代就能够啊，几百年就能够把这些人造就起来。是对是错你拿他没办法，中国人这一点是最差的，是不是？我们信主跟念佛一样，哈哈，就是个人去做一个属灵人就算了，这是非常不认识神的说法。因为连小孩他都会告诉你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在人家庭中活生生的来往记录。如果当初神这样做事，请问今天是神在你家怎么做事，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一个很实际的很明显的问题，现在我们照着神所说的来到神的面前确认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婚姻是你设立的，现在请你明明的与我们来往。哎，那以后在我们婚姻中有许多要决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凭着我的感觉做呢，还是凭着圣经做呢？哪一件事情？这个威胁性很大的吗？因为你可以说我没有感动所以我就不做，这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主的人这跟无神论一样嘛，对不对？因为我没感觉所以他不存在，你不能这样子，你必须看圣经，神是怎么带领他的门徒。如果神这样感动你的妻子丈夫站在一旁，不要随便说话， 妻子要是看见丈夫受神的感动，你站在一旁不要随便说话。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很想很想服侍主，他最后鼓足了勇气去跟谁讲？他太太讲。后来他跟我说，我太太把我说的什么我记得非常清楚，狗血淋头。人在婚姻里面得罪神是得罪的很严重，还以为自己非常非常的熟练，你要小心啊。当你确认把婚姻交给神的时候，所有圣经里面神在婚姻的旨意通通用到你身上。所以为什么说信主还是一件小事情呢？你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是一件大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神的儿女，现在你既然把自己当作奴仆献给神，那神衡量奴仆，神来看你是不是一个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古往今来，从挪亚、从以诺、撒母耳、大卫、摩西是几个标准呢？一直到洪亮是几个标准呢？一个标准。神怎么衡量撒母耳？神怎么样衡量洪亮？你也不奉献没关系，你就做神顺命的儿女，对不对？你说主耶稣讲，哎，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哎，我家里要是有仆人的话，他每天替我洗碗，我说他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我女儿是难得替我洗过碗，她妈就不让她洗，因为一看她洗碗了，这个水哗啦哗啦到处都溅了，然后碗摆得乱七八糟，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来吧。但就算她洗碗，我会不会说她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女儿？不会，女儿不叫忠心啊，她高兴就做，不高兴拉倒。会不会影响她是我的女儿？不会。会不会少得我的爱？不会，我就是道歉信写多一点，写详细一点就是。仆人就不一样，仆人怎么衡量你啊？你是不是可爱啊？哎，你是不是爱我啊？不不不不不，你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有见识？你知道一个婚姻的奉献是不得了的。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把你们的婚姻，你不可能把婚姻送给神的，奉献给神，自己不奉献给神，那得了吗？对不对？所谓奉献给神的婚姻，就是让神有一个绝对自由的权柄做工在你的身上。这跟整形外科你签了字一样，你说你到底要长什么样子，你看着办吧。跟那个迈克杰克孙一样，就开始动手术。动手术以后会不会疼啊？疼啊，吃很多止痛药了。后来你看吃出问题了。神在婚姻里面的旨意你千万不要小看。你们以后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彼此更相亲相爱？不不不不不不，圣经的话怎么说？他说摩押好像酒在啊，好像酒在扎汁澄清。什么意思呢？这一缸酒啊，采葡萄采碎了呢，它总有一些渣子。你那个酒摆在那不动的话呢，它那个渣子就怎么样沉下去，酒在渣滓上沉清。然后神就说了，他香气未变，原味尚存。哎，现在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是怎么样？香气未变，原味尚存。这个香气不是基督的香气，从前的好人还是好人，是不是？从前的个性还是这个个性，原味尚存。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啊，就这样过一辈子啊啊啊！神的话说什么？所以我要打发倒酒的，哎，把它从这个坛子里倒到那个坛子里面，搅得你天下大乱。但是你千万不要失了信心。最好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啊？最近我们有位同工，哎，今天早上这个西奇还问我，哎呦，他们怎么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啊？我也是认识三个月我就结婚了，认识太清楚就不结婚了，对不对？那个青梅竹马谈恋爱是很危险的，我们大一进去的男女朋友到大四都分手了。你的根基是什么？你这样不是很冒险吗？哦，信主本来就是一种冒险，完全在乎你的根基什么。根基不应该是我们的情感。所以严格的说起来，这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由恋爱很危险，因为自由恋爱里面缺少了一件事情，不认命。怎么叫认命啊？基督徒换一个字就是认主。他不认为，这是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事，很危险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一对夫妇，那是台大顶尖的学生，他们两个是同学，在美国结婚的，没登记。 当天晚上我跟他说你们需要登记，他们说不登记没关系，结果后来果然出了乱子，出了乱子之后那个姐妹就转身就说不认账，她说我们当初没登记所以不算。今天你做的糊涂事是你不可能不算，你在神的面前确认你们彼此是神把你们带在一起的，这个要成为你们的根基。你们吵得再凶，问题再大，你敢不敢离开这个根基？这个根基有什么好处？跟你们两个都没关系，是神的应许。你也来到神的面前明认他是你的主，神承担你们婚姻的责任。所以任何时候你要灰心，你要丧胆，你要离开，你甚至只有这样的一点点思想，你都是在亵渎神。然而神是不是信实的？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你得相信。但是我更劝各位放开你的眼界，向主大大的张口，把你们世世代代献给神，让神用你和你的儿女。勇士带中的剑，现在有三支剑的勇士实在是不多，因为中国了不起一人一支剑，对不对？像我们在座的不是两支就是三支，是不是还有预备要生第四支的，感谢主。但是你一定要明白神怎么做工。再说一次，神怎么做工？神在什么事情里面做工啊？在你的家庭里面做工。你在家庭里面每一天你们两个怎么彼此对待，胜过你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奉献，一切的服侍。我不是说在教会就不要服侍，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因为家庭忙就不能忙教会，因为教会忙就不能顾家庭，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的。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主耶稣，他说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在讲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彼得前书啊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恩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生命，享受福气。哎，耶稣是什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被谁骂？被太太骂。哪个丈夫可以被骂不还口？举手。神叫他来帮助你，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你太太说不说你好？我祷告主，你太太不说你好，真的。你太太要是捧你啊，你就瞎掉了。因为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只是要一个世人的美满婚姻的，我们是要到见主的时候我们没有遗憾，没有后悔啊！这个题目是讲不完的，但是我想讲到这里可以了。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彼此、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奉献给你。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你操场上的羊，我们是你的民，我们更是你所救赎的。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你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愿你悦纳我们，并且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用你 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夫妇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把你的明灯点起来照亮我们，给我们眼药，让我们能够擦我们的眼睛，看见自己虽然以为自己是富足贫穷的，其实是我们瞎眼可怜赤身的。主啊，愿你的荣美来遮盖我们，愿你来炼净我们，直到我们的杂质完全除掉，直到我们洁白如雪。因为你的应许是说你要坐下来熬炼侍奉你的立位人，如同熬炼银子的人，如同漂布的人。主啊，求你对着我们作为漂布之人的茧，炼金之人的火，我们把彼此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洁净。主啊，你知道何尝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同胞，但是我们是何等不洁净的器皿，我们是何等属世俗的婚姻与家庭。求你赦免， 求你兴起你上古以来的工作，把像你像我们属灵祖先的作为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熊熊的燃烧起来。主啊，求你伸手，求你动工，因为我们需要你，你在这个时代也需要属于你的器皿。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明认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的婚姻是你的子民，也求你明认我们的婚姻为你的婚姻，我们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奴仆，为你的器皿。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